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的节目是由我主持的。我为各位听众准备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时事航拍，大家一起来看看世界的热门新闻的。过去这几天，全球最热门的新闻当然是中国人大要为香港订立这个港版的国安法了。这个消息一出，引起全球的反响非常之大。以下我们来看一看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在美国扬言不保证香港可以继续享有这个独立关税优惠的情况下，中国人大会议通过授权人大常委制定香港区的国家安全法，制止和惩罚分裂、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行为和活动。当中修订版扩大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范围，由个人的行为扩阔至更为广泛的活动。中国人大会议在2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礼，大会以 99.7% 的高票通过人大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886名代表中只有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时会场内掌声雷动。中国人大投票经常都是以超高票数通过的，有几可会出现反对啦。所以很多外国媒体一提到中国人大都会在前面加个橡皮图章的，真的令到我们中国人非常之丢脸的。不知人大几时会做场好戏，投票反对某一个议案的通过，等我们都可以高兴翻次。继续来看这个报道，和人大会议开幕时提交的文本比较，最终的修订版呢是将严重危害国家的行为扩大至包括活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文敏教授在电台节目中指出，这样就会令到这个罪行更不清晰，因为除了参与之外，即使是身处现场亦有机会触犯法律。他又说，即使是行为，在香港法律亦会定明具体是什么行为才会构成罪行，而不是好像中国内地那样简单的以行为呢两个字就构成了犯罪的。他又说，香港法例已经涵盖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北京仍然不惜破坏一国两制去订立一个新法，忧虑是要以言入罪，而在立法过程中港人的讨论空间是非常有限，自然会对这个港版国安法感到忧虑。在人大通过这个国安法的消息一出来之后，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觉得非常之悲痛和愤恨的。他们觉得中国政府中共是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严重地破坏了香港人的自治，践踏这个基本法，亦都破坏了50年不变的承诺，出卖香港人。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国两制已经是证实死亡的了，现在变为是一国一制而已。很多香港人很担忧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触犯了这个国安条例，譬如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某人、某事或者某个政府而被人入罪。这样搞法，香港人就失去了无忧无虑去表达自己的自由和权力了。还有呢，到时可能满街都是国安、公安、武警、解放军，哇，真的会令你觉得香港是再次沦陷的。那有些国内朋友就说，你不用怕啦，这些这情况好像我这样可以，凡是有关政治的事呢我都不掂，这样就很安全的了。他这句话在这些生活惯在自由环境的人听起来其实是非常之刺耳的。 点解我要自我审查啊？点解我要自我阉割啊？参与政治其实是基本人权嚟噶嘛？点解我要回避呢？吓、啊？国际社会对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反响是非常之强烈的。连日来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欧盟、日本等各国都有发表声明，敦促谴责中共要去不要在香港实施这个国安法的。那中共啊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继续立法。那而家立了法之后，美加英澳四国外长再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的。BBC 的报道，中国人大星期四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议之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外长签发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将威胁香港人民的自由，严重削弱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声明表示，香港作为自由堡垒而繁荣，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于国际社会长期利益至关重要。北京当局不给香港自己的立法机构通过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而是直接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将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从而大大削弱促使香港繁荣的自治体制。联合声明指出，北京决定将新的国家安全法强加给香港，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构成直接冲击，摧毁一国两制的框架。这个法案亦增加了香港起诉政治犯的可能性，破坏了保护香港人权现有的承诺，其中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所做出的承诺。声明表示，我们亦非常之担心这个行动将加剧香港社会现有的深层分歧，这项立法无助于香港内部建立相互了解和促进和解。声明还说，允许香港人民享受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在整个香港社会重建信任，这个是摆脱过去一年来香港紧张局势和动乱的唯一途径。声明强调，全世界对全球大流行疾病的关注，要求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和国际合作，北京当局空前的举动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四国联合声明最后表示，由于新的国家安全法危及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人民共同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确保中国履行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义务。这个联合声明是颇详细的，可见这四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视这件事的。特别是美国，美国在人大投票通过香港实行这个国安法之前已经有所表示的了。请听本台的报道。5月2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知国会，川普政府不再将香港视为中国大陆的独立经济区。蓬佩奥在声明中说，香港不再获得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给予的特殊优待。美联社报道称，蓬佩奥对国会发出的通知，为美国取消香港独立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奠定了基础。目前美方并未正式做出任何特权的取消，但是川普政府近期表示，美方将会对中共两会强制修改香港基本法的做法进行严格的制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针对中共的制裁行动，正在权衡很多潜在制裁方式。罗斯说，美方全心全意地对待香港人民，川普总统将最终决定对待中港问题的方式。北京的灾难性决定只是对港一系列行动的最新发展，这些行动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和自由，破坏了中方在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人民的承诺。最后蓬佩奥在声明中说，鉴于现实情况，今日没有一个理智的人可以断言香港能继续维持高度自治。 好啦，而家立法呢已成事实，咁美国会点样回应呢？较早前川普接受访问时话，佢会喺周末之前推出佢嗰个强而有力嘅制裁方案噶。而家喺美国呢系有个香港关系法噶，因为香港啊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讲求法治与人权，所以美国系给予香港一个特殊关税地位，系有别于中国大陆噶。譬如某啲产品喺中国去美国咧系要打较高嘅税，但系喺香港可能系唔需要俾税噶。仲有啲科技产品，有啲系适合军民两用嘅科技产品，系唔可以卖俾大陆噶，但系咧系可以卖俾香港噶。咁咧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好多呢啲产品咧，香港入口之后咧，都系转运翻去大陆嘅。咁啊，香港亦都有好多转口生意，从中国转口生意啦，就系、是、利用呢、这个。特殊关税的优惠的。咁啊，如果你中国直接出口去美国，你要付好高，特别喺而家啦，你要付好高嘅关税。但系香港咧，转过香港咧，咁就可以零关税嘅，甚至系零关税嘅吓。所以好多香港嘅商人咧，睇呢样嘢睇得非常之重噶。如果美国取消呢个关税优惠，对香港系一个非常大嘅打击。仲有啊。特朗普亦都讲过，在实施呢个国安法之后，佢啊无法睇得到香港啊仲可以维持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点解咁讲呢？因为中共一强制实行呢个国安法，就会严重破坏香港嘅法治。咁好多外国投资者啊，觉得啊，咦，你中共可以随时将啲法例扼过嚟香港，要香港執行。咁会为佢嘅投资带嚟好大嘅风险㗎。用乜嘢突然间话哦，所有嘅钱离开香港都要啊经过中央批准，咁咪死晒係咪？所以而家中共咁样做啊，会令到啊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係受到重创㗎。喺咁样情况之下，对香港嘅好多从事金融行业嘅人嚟讲，呢啲都係好高薪嘅工作嚟㗎。咁啊，会好大好大嘅冲击啦！但系对中国亦都系好大个伤害噶噃，因为啊，中国啊，70%嘅外国直接投资系经过香港噶，而中国嘅公司上市集资亦都60%-70%嘅百分比咧，系喺香港实行噶。所以如果香港失咗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啲外国人啊，啲外国投资者唔嚟香港投资咧，唔将啲钱放嚟香港咧，咁对中国嘅打击咧，亦都系非常之严重噶，甚至系致命噶。其实中国一直啊，希望将上海以至深圳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但系始终都做唔起。点解呢？就因为你冇法治咯。在中国的法庭啊，好多时不是根据法律的原则去判案，而政府啊是有权啊，任何时间都可以改变啲法律，只要佢哋将啲法律交俾人大审议，都会全部被通过噶。咁样啲投资者自然冇信心将啲钱放喺你嗰度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同各位分享一篇本台嘅文章，题为《美国终止香港特殊经济待遇对中共造成重大打击》。文章系咁写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华府一旦终止给予香港嘅优惠关税税率，香港产品可能被加征同中国货同样嘅关税税率。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生效后，美国目前持续对$2,500亿的中国货品加征25%的关税，对$1,200亿的中国货品加征7.5%的关税。目前的香港因其特殊地位，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仍享有较低的关税价。2018年大陆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约占其出口额的8%，货值为$2,886亿，而大陆经香港进口的美国货品约占它的总进口额的6%，货值为$780亿。 专家分析，香港是中美贸易重要转口港，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不单止香港受影响，还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华盛顿之夫、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 Ashley Fung 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香港失去美国的特殊经济地位，还会对那些在香港投资的外国资本带来寒蝉效应。中国长期将香港作为投资海外的一个途径，在香港失去去的特殊经济地位后，美国政府认为这个实际上会是金融和经济上损害到中国。根据中共官方2017至2018年度的数据，大陆全年所获得的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 FDI 中，990亿是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 80%。 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ODI 流向香港的资金约700亿美元，占比超过 58%。 截至2018年底，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在香港的存量达到6220亿美元。另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18年，美国在港公司约计1351家，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为825亿美元。除了外来投资之外，香港亦是中国公司上市融资的首选地。根据国际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集团2018年的数据，尽管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上海和深圳的挑战，但是将近 60% 的中国公司仍然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的公开上市 IPO。 对于那些将钱放在中国国内感到不安心的中共权贵来讲，香港亦都是这些资金外流的一个主要出口。尽管中国过去好几年收紧了对资金的控制，但是香港仍然是一个好好的枢纽。不单止经由香港的经济输血或者资金外逃的管道被封死，针对中共官员坏的消息还有很多。美国财政部将会控制中共的金融交易，冻结中共官员和企业在美国的资产，限制中共官员的签证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7号表示，川普总统考虑的是一个套餐，即一系列全方位的制裁行动。川普总统最快会在这个星期五签署相关行政指令。著名的旅美中国经济学家何青年女士对法港表示，中共一直利用香港的特别关税区的地位，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给予的优惠，在香港做中共和大陆不能够做的事情。鉴于中共对香港的依赖非常强，打击香港就等于是打击中共。本来美国已经在封杀中共，现在中共又强推港版国安法，招致终极制裁，等于是自杀行为。明眼人都看得到的了，中共在香港强制实施这个国安法，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和法治带来的伤害是非常之严重的，亦都令到香港和中共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是一个玉石俱焚的情况的。那为什么中共还要这样去做呢？硬在香港要推这个国安法呢？咁啊，不同嘅人有不同嘅睇法啦。咁我哋咧综合一下大各方面嘅意见，但绝大部分人咧都认为放喺台面嘅理由，咩防止国家分裂啊、颠覆国家啊、防止恐怖活动啊、防止勾结外国势力啊，呢啲咧全部都系伪命题嚟噶。香港人绝对唔会分裂到中国，亦都颠覆唔到中国。亦都睇唔到有乜嘢恐怖活动。喺去年反送中运动里面，啲抗争者嘅武器只有一把雨遮同埋呢个汽油弹。嗱，汽油弹呢其实就并冇杀伤力㗎喎。去年呢班抗争者掟咗冇一晚都有8000个汽油弹啦，但係冇一个警察係因为汽油弹而受伤㗎。汽油弹呢係只能够减慢这个警察的推进而没有杀伤力的。至于勾结外国势力，如果 去年啊，黄之锋冇去美国游说啊。咁而家今日啊，美国系咪唔会啊制裁中国呢？我谂啊，大家都知啦，就算黄之锋唔去游说，今日都照样系会制裁嘅啫。所以亦都系对中国嚟讲，亦都冇乜伤害噶啦。唯一啊，真系可以啊，减低呢个颠覆国家嘅风险咧，系针对喺香港嗰班富二代、红二代、官二代呢班人咧，拥有大量嘅资金，数以万亿计噶啦。喺呢班人中，当然有好多系唔妥呢个习近平噶。如果要颠覆国家咧，系呢一班人有咁嘅 potential。是这一班人有这样的能力的。那推行了国安法之后，那中央就可以在香港设立这个公安啊国安部门啦。那啊以后啊要捉这班友啊方便好多啦。不用啊好像以前啊捉啊赵建华啊或者铜锣湾书局咁啊搞到咁尴尬啦。可以名正言顺咁去捉佢呢班友是吗？好啦，另外一个要在香港立国安法的理由呢，就是要转移视线啦，因为习大大国内国外的处境都不是咁好啦。首先讲国外先啦，疫情影响令到好多国家死了好多人，经济停摆，损失数以万亿计噶。咁佢哋啊对中国的处理疫情的方法咧，觉得非常之唔满意，觉得中国做得是非常之不光彩噶。譬如知道啊，这个病毒是会人传人，你们是禁止武汉人去北京去上海，但是呢仍然容许他们搭飞机去全世界飞，将个病毒传播全世界。又在一月的时候知道疫情会很严峻，那就在全世界搜购口罩啊和那些防疫物资，做法是非常不友善的，将人家的存货全部买了，一件不留。好啦，到二三月嗰时候，疫情传到其他国家嘅时候，人哋想搵一个口罩都冇，到头嚟要同你中国买，到时你又将个价钱抬高到天咁高，你话人哋有乜办法唔火滚？而家全球都异口同声，要搵出病毒个根源，同埋咧好多国家将会向中国索偿噶，索偿个数字系肯定系天文数字噶啦，唔知几多兆噶啦。在这样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也不会好到去哪里，因为所有的外国订单都是消失了，很多公司会倒闭，造成大量的失业。所以在今年的人大没有宣布 GDP 增长的目标。这样情况下，很多人自然会将手指指向习近平的了。习近平为了转移视线呢，所以搞出这个强制香港立这个国安法，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导到香港和国外。好了，另一个讲法呢，就是习近平觉得啊，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令到他非常之冇面，抗争者死咬住都不放，就算撤回了个法案，抗争仍然是继续的。11月区议会选举，支持抗争者又囊括了 90% 的席位。现在香港疫情开始趋缓，抗争又重新出现，还有啊，今年9月啊会有立法会的选举，如果到时啊又好像去年区议会选举那样民主派大胜，那他真的没办法坐稳他的位置了。所以啊，他一不做就二不休，先下手为强，立了这个国安法，可以啊大打出手，直到你收手为止。另一种看法就是，习近平觉得香港政府在现行的制度之下，管治能力非常之低，什么都做不到。与其这样继续下去，不如将这个一国两制打烂去，等中央可以直接管治这个香港。因为香港这样的情况越拖得耐，对他来说是越难收科的。这个睇法啊，确系有一啲道理嘅。我亦都同意啊，而家香港政府啲官员咧，确系啊非常之卑劣噶。但系啊，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其实啊，系同呢个官员拣选制度系有关噶。而家你要喺香港当高官，你一定要系爱党爱国，听中央嘅话，咁你先有机会噶。 但是香港人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混合体来的。香港人的价值观和共产党是相差得非常之远的。香港人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西洋文化就是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独立思考、做人要有原则，这些这样的价值。那你叫一个这样的香港人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确是非常之困难的。所以很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加入政府工作的。那香港政府缺乏有能力的人参加，那政绩当然是不会好啦。现在香港政府的管治班子里面，很多都是埋没自己的良心，任由中央指挥的庸才来的。最后，中央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看法，就是习近平要确立他的一尊的地位，所以不惜牺牲香港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强行实施这个国安法而建立他的霸气。咁佢霸唔霸得成咧？相信好快就知道噶啦。只要呢个川普出炉，佢嗰个制裁措施就自有分晓噶啦。好啦，中共啊系想喺香港实施呢个国安法啦，但系个宣判又系点样打嘅咧？嗱，根据韩正啊喺24号人大度召见香港嗰啲人大代表时系咁讲噶，喺香港立呢个国安法，其实系喺旧年10月。四中全会嗰时已经决定咗噶，当时咧佢哋嘅谂法就系、是、强行实施呢个国安法啊，当然啊系会招惹到好多国家嘅反对噶。但系佢哋嘅经验就系呢啲咁嘅反对咧，只不过口头上嘅啫，佢哋会啊高高举起啊，轻轻放下噶。正如啊喺新疆将数以百万计嘅穆斯林捉入集中营去洗脑咁，开始嘅时候啊，亦都系啊谴责声不绝，但后来国际社会亦都系不了了之噶。咁对于啊受呢个国安法影响嘅国家，咁中共就有好多方法去安抚佢哋嘅，譬如俾多啲订单，俾多啲生意佢哋做啦，叫佢哋嘅商会啊翻到国家里边游说嗰啲政客唔好搞咁多嘢。将中共的损失减到最低。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美国因为在香港有重要的利益，每年他们在香港可以赚到200-300亿美金的利润，所以他们估计美国不会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的地位。而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所以英国一定会发声的，但是都不紧要的。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国力大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要给些少利益他，亦都可以令到他收声。这个是去年十月他们的盘算来的。但是今时今日的情况呢，经过疫情的肆虐全球之后，好多嘢都改变咗啦。譬如美国为例啦，佢而家死咗成10万人，经济损失就数以万亿计。咁香港嗰度嗰啲些少经济利益啊，200-300亿一年啊，算得乜嘢呢？所以啊，川普对中国嘅制裁唔会因为呢少少利益而有所改变噶。至于英国，佢嘅首相啊，约翰逊啊，都差一啲啊，因为武汉病毒而命都冇啊，所以佢死唔去啊，执翻条命之后，对呢个中国嘅睇法啊，亦都有180度嘅大转变啦。本来佢愿意啊，俾华为参与英国嘅5G 建设嘅，但而家已经改咗口啦，要将华为踢出英国嘅5G 建设。其他国家都会有类似咁嘅情况，所以中共呢一次疫情之后，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逆转之后，仍然推这个香港的国安法，确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动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中共除了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就是放出声气有意武力侵犯台湾。以下是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国解放军计划在8月在海南岛周边进行夺岛登岛演习，并以目前由台湾海巡处人员驻守的东沙岛为假想目标。英国太阳报则警告，解放军这一次出动两艘航空母舰参与演习，可能借这一次演习取东沙岛，进而入侵台湾。据苹果日报的报道称，两岸角力不止夺东沙岛。英媒指解放军八月演习出动双航母，或借这个机会侵袭台湾。据报道指出，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最近在渤海湾进行军备任务，准备投入东沙群岛附近的军演。这个亦都是中共首次出动两艘航空母舰进行演习。日本共同社较早前亦有报道，亦透露解放军八月的军演会靠近南海，假想夺取台湾控制的东沙岛大规模登陆演习。南华早报亦引述匿名的解放军内部人士，解放军航母战斗群将会通过东沙岛前往菲律宾海演习。美国之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一份报告则指出，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未来18个月内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增。对此，太阳报的报告警告，如果北京当局真的要发动战争，将会藉着夺取东沙岛拖延美国支援台湾，以达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50年前统一台湾的中国梦。对此报道，台湾的海军前舰长、台湾军事专家吕礼斯研判，共军八月的演习极可能是解放军双航母战斗群进行对抗演习。他解释，目前山东号和055型导弹驱逐舰近日已完成精通导抗一体化的桅杆测试，开始在渤海进行演练和海试，加速获得初始作战能力的进程。他认为八月的演习极可能是山东舰能否完成成军结训演习，目标是同辽宁号航母进行对抗。据吕礼斯又估计，辽宁号今年4月穿越宫古海峡，经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再循原路驶返，山东号的官兵必然随舰见习。台湾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共的企图，并吩咐各部门加紧防范。面对两岸关系紧张，加上解放军航母及军舰编队频繁扰台，台湾国防部首度公布反制措施，将会在2023年完成建构全台红峰反舰飞弹机动发射车91辆。国军可以依据实际的战场需要，利用它的机动性提高存活率及增加联合制海战术运用弹性。其实在过去一段日子，中共派战机和航母扰台已经越来越频密，渐渐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起初台湾人对中共这些进逼是非常紧张的，但现在已经开始用平常心去对待了，因为这些军事活动是越来越频密，正所谓怕都怕不得那么多了。美台联手抗中已经成为定局，所以台湾人也都安心了很多。以往中共说攻打台湾，他们的预判就是美国因为自身的利益就不会出手帮台湾的，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国策已经180度大转变，他们不但跟中共不再友好，而且还要全面跟中共脱欧，并且要使用各种的方法围堵中共，而台湾是去围堵中共的最理想的盟友。所以如果中共这个时候出手攻占台湾，肯定就会遇到美国的强烈反应。而美国近日亦都不停展示实力，并向中共发出警告，经常派 B-1 轰炸机飞近台湾，然后直飞南海，又在西太平洋部署了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一个就是尼米兹号， 另外一个就是罗斯福号，第三个就是列根号。列根号在数日前离开横须贺驶向南海时，美军发表了一张图片，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 F-18 战斗机，而且航母食水非常之深，即是说它是装满了弹药的，准备随时开战的。除此之外，美国还有轻型航母亚美利坚号，在亚美利坚号上面载满了的是 F-35 战机，这一种战机的战斗能力确是令人惊叹。最近以色列派出多架 F-35 深入叙利亚境内，炸毁了六架米格29战机，而在叙利亚境内是部署了苏联最先进的防空导弹 S-400 架，但是 S-400 导弹居然没办法侦测到 F-35 的行踪，这个确是令到很多军事专家都大为惊叹的。好了，回来南海或者台海了，假如中美两军对垒，而中国海军遇上这个 F-35 那么又会出现什么的情况呢？这个确是令人关注了。中国海军近年来确是急速的现代化，增加了很多先进的舰只和武器，但是他们始终是未有过实战经验的。当遇上真的战争来临的时候，最起码在初期他们会不会因此而要吃亏呢？后果又会有几严重呢？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如果习近平是想在这个时候动台湾的话，无论他的目的是引开视线或者是建立他的霸业，他真的要好好去三思，看看他自己的胜数有几高了。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背信弃义，以承诺为欺骗手，为欺骗的一种工具，从而达到无恶不作，人兑现人之初性本恶之目的，从而获得自己的一种权力与荣耀的。如果把它当成荣耀的话，权力以成功的一种标志啊，因为活在当今的人，这个能够展现自己占有一切的和展现自己权力的人，很多人认为这是成功者啊，这是个男人，尽管他是二椅子，他也是个男人，他是这么表示的。这是今天人的社会当中的价值观，这是当今社会人精英阶层在共产党的真正党文化的背景之下，已经潜移默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一种表达。所以成功包括着人们就读的学位，拿到的文凭，挣到的钱财，买的房子，娶的老婆，嫁的男人，对吧？当娶的老婆嫁的男人把人的肉体作为一种换取自己成功的一个途径，一个梯子，所以就变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就成了一个买肉卖肉的市场。买肉卖肉的市场的意思是指以人的无恶不作的贪欲和那种盲从的完全活在别人眼睛里的那种感受，失去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在完全表达自我却失去了自我生命的根本的过程中展现它的伟大，它的存在的意义，它真实的内涵。所以诚信承诺便成为了一种真正欺骗的手段，而依法治国，以法律的名义，以契约的名义和它的这种方式成为自己作恶的根本手段。就像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的，有个人结了婚了，然后呢那个他的媳妇儿结了婚之后，这个男人就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了，媳妇儿不干了，就把他告了，说他强奸，警察抓了他了。这是在一个当今文明社会当中出现的一种现，出现的一个故事，这不是一个两个， 这个东西呢，在西方的社会当中，文明的社会当中呢，就成为了一个明确的一种说法。他的行为对不对啊？从完全生命的角度，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只从真正的就是现实人与人相互尊重的一个单纯的角度，一种平等跟契约的概念去讲它，你就知道这个男人是邪恶的啊！这个男人在这件事情上表达了一份邪恶，他把对方当成了自己泄欲的工具。当一旦把契约婚约当成了骗取肉体的一种手段，中英联合声明就是在今天的习近平的解读中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呢，这已经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儿。我们经常听到说这是内政问题啊，这是内政问题。那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都是说这是内政问题。那个做父亲的强奸女儿可不是一个两个。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门户大开，门都打开，左邻右舍都可以看见的背景之下，左邻右舍该不该管？那女儿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为什么不能做？那是他们家里自己的事儿。那个女儿是女的，不是男的，他有什么不成？这就是，这所有朋友听着会觉得毛骨悚然，你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中共政权说香港的问题是我内政的问题，别人不得干涉。中英联合声明，当你把香港隔给我，就还给我中共国的时候，跟你没关系了。这就是我刚才解释的他根本的理由，他的生命之恶的理由。今天的人呢，在探讨他中共习近平的中共表现在生命之恶上。但是今天的人们在现实的环境中，太多的人却在政治利益、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讲，就是人的精英层面去探讨今天中共的体制的政治，所以呢，在生命境界上、生命本质上呢，就相差太多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在两个小时之前，中共国人大。大概是2848张票，大概2848张票赞同，6张票弃权，1张票反对，还有一张鬼票，鬼票就是这哥们没摁，还有一张鬼票，在这个背景之下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所以当他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之后，我跟大家解释过，在天灭中共中，他摁起了、开启了第二次大瘟疫，应该讲，非典三，将席卷中国大陆，使他亲手开启了这个，怎么说呢？灭绝之门，叫绝灭之门，啊，绝灭这个词呢，是《封神演义》当中的这个。用在的殷郊身上啊，用在纣王的长子殷郊身上，我觉得在故事的本身上跟习近平极其相像。殷郊做了承诺，是真正的红二代，然后呢他的父亲虐杀了他的母亲，而且其实当时很想杀掉他，这是一个奇耻大恨，在怀着仇恨，他拜了这个广成子为师，广成子救了他吗？拜了广成子为师，学艺要报仇。当他学艺的过程中，那广成子最后让他出去了，说不成，你是这个红二代，你是长子，你这长子的概念就是商朝天下都是你的。然后他就讲说，你得跟我发誓。他说，师父放心吧，如果我背信弃义的话，我一定遭到犁耕之苦。犁耕之恶就是用锄把、犁把给他脑袋嘎下来。结果呢，他师父就给他变了个戏法，他变成三头六臂。师父把所有的宝贝都给了他，翻天印
有三样宝贝，落魂钟三落魂幡，还有什么翻这个翻天印，最厉害的翻天印，翻天印是打神仙的，打神仙的，这个落魂幡打人的，这个还有一东西，一样三样东西，应该从神仙到人，我忘了那个第三样宝贝了，他用的不多。这是殷郊一下山，因个人之私仇，从而逆天意而为之，跟今天的习近平一模一样，他饱受共产党的虐杀，饱受女人的羞辱，他一辈子都是女人羞辱他，他死在女人手里了。在他一生的过程中，他自己没想到走到这位置上，所以以最自卑阴邪的内在的心态，当到了今天，欺骗所有帮助他的人，所有帮助过他的生命，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那当时这个，因为他的当时这个殷郊的身份呢，后来当时燃灯道人主持说怎么弄他呀，这没招了。后来没招的时候，燃灯道人想起来唯有一招，就请来天下诸神，至人知道的至高的神，他们的旗幡，旗幡就代表他们的法，请来他们的旗幡才能杀掉他。所以这个元始天尊的老子的，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三千秋格局。大洪水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成仙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环境，以至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夏商两朝人神同在时期中，有很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人们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及思想内涵。从西周至大秦，八百年沧桑，五霸迭起，七雄争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地利，扶人和，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第一个传统王朝。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直卷西域，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此后直到清王朝，两千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王朝体制和范式。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之睿智与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方，其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宏自信之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十三世纪初，蒙元洪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此有欧洲其后数百年文艺复兴等，自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器。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 怀德厚仁，经文伟武，死死而奔赴，跨海远航，征服蒙俄，还与一统，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全球。中华王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使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在神的呵护下，有序地奠基并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四、有容乃大。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该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基础上，然而多数宗教中信徒皆称自己信仰的乃唯一真神，视其他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战，其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比如蒙古、满族，亦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亦将他们文化中之精华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亦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因此亦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如何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例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记载，创世主末劫时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亦就容易理解了。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铺垫了让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够理解最后救人天法之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意为执着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亦一定是创世主自远古就系统安排好了的，一步步的积淀、发展并成全至今，为的是在末劫时拯救所有的世人。五、历劫不灭。中华传统文化在神佑护下，经历几千年不衰，一直成全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文明及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扣关，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中华大地变乱相承，西来幽灵借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经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了佛道神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关系被进一步切断。但是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文革以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但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的时候，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漏了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人们为什么如此敬佩三国所演之义呢？世人凡提及义字，马上想起三国时代所演的义， 留俾关羽、张飞三姓英雄结拜之意，让无数后人仰慕效仿，其重义轻利、舍身存义之品行，事迹脍借人口。诸葛亮辅助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皆慕，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奏讲武策，耶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成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的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之道德品行写下隆重的一笔。人们为什么如此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呢？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释符玉直捣黄龙，恢复江山之时，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不识字的百姓，读不到史书，亦能够通过听书睇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仅使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浩然正气，亦在世人思想中、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亦不能够扼杀人们心中一样来复的生机。结语：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个亦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有神才能够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条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心积虑的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这样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亦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